好，还有哪一位我没有介绍到你？你是第一次来了。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打开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
Would you turn your Bibles to what we're going to study today?
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
Ephesians chapter 4.
我们从二十节念到三十二节。
Verse 20 through 32。
以弗所书在新约的272面。
Ephesians chapter 4.
第四章，我们念二十节到三十二节。
Chapter 4, verses 20 through 32。
好，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节到三十二节，在新约272面。好，找着我们恭敬的心来念神的话。好，我们一起来。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窃，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无谓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死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恨、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好，那我们低头祷告。我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存活。因为一切我们靠着存活的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为这样的恩典我们现在感谢。我们更为你差遣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好让我们从没有指望的当中能够成为有指望的，好让我们从黑暗的当中能够走向光明，好让我们真是能够与你和好，成为你的儿女，在今生一直到永远有你自己的同在。主，我们感谢你为过去一年你保守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有平安，我们现在感谢，也未来的一年你帮助我们更加的快跑的跟随你。如果还没有信靠你的，他们早日能够信靠你，已经信靠你的更长进，更认识你，更爱你，愿意成为为圣的门徒，成为你传福音的精兵。主，好让我们真是夫妻相爱，儿女端庄顺服，能够建造一个讨你喜悦荣耀你的家庭。 Father, we thank you in this morning that you bring us together, that give up our heart to worship thee and to listen to your voice. Although we thank you for your grace and your love through the cross that our Lord Jesus Christ died at the cross for our sins, so that through your blood that our sin can be washed away, so that we can be make peace with you again, to become your children, so that we be able to live for thee. But Lord, we thank you for the past year that you watch over us, every family. You give us a song and save, and we're looking for the new years to come, for this new beginning. And you help us, strengthen us, give our heart, continue every day devoted to you, and to walk with thee.To build up not only the church home, also our home, the individual home, will be a Christian home that glorify your name.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好，今天就是新年，咱们中国，我们都为大家会团圆，在远的地方，每个人都要回家。
In Chinese New Year's, every family is a time for every family to have their reunions, regardless how far away the members are, they come together.
所以在这庆祝我们新年，中国新年的时候呢，我们全家团聚，或者说如果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想念我们的家乡，我们没办法回去，那么在这时候。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和谐的家庭”。
At this time of Chinese New Year, the time that we try to reunite with our family and especially the time when we're far away cannot meet with your family. And this time, I'd like to share with your topic the harmonious family.
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渴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协和、一个和谐的一个美满的家庭。
I think every one of us has such a deep desire to.A deep longing for a harmonious family.
一个甜蜜的一个家庭。
A sweet family.
因为有首诗歌叫做 Home Sweet Home.
There's a song that says Home and Sweet Home.
在那里我们能够找到爱。
There we can find love.
在那里我们能够有温暖。
There we can find warmth.
在那里我们有关怀。
And there we can find care.
在那里我们能够得到安慰。
And we can get comfort.
饥饿的人在那里，在这个家里面能够得到饱足。
And one with a hunger in the home can find satisfaction.
在那里有平静，我们能够在那里得到安息。
Calm and peace and rest.
家应该是人生风暴的避风港。
And the family should be a harbor for us to be away from a storm.
如果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愿意能够回家跟我们的家人来分享。
When we have a difficulty, we like to go home to share with our family.
家应该是一个最吸引人的地方。
And should be a place the most attractive to you.
可惜我们今天多少人，他们不愿意回家。
But unfortunately, so many people doesn't want to go home.
因为他们的家里面没有温暖。
Because they can find warmth in the family.
在里面没有和平。
There's no peace.
得不到平静，也在那里得不到安息。
Cannot get peace and rest.
而成为一个暴风的中心。
And become a center of storms.
或者天天像战场一样。
Or like a battlefield every day.
所以今天因为人的自私，人自己这个血气的冲动以及情欲的泛滥，所以造成了许多破碎的家庭。
Because the selfishness of men today, and because the self-centered and flesh desire, so the family is no longer it was to be.
加上魔鬼在旁边，他攻击，他诱惑，所以呢，让许多家庭产生很多的悲剧。
And also by the attack of the Satan, so there's a lot of tragedy occurs in families.
今天在美国已经有一半的家庭是离婚的。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there are half the family was divorced, the partners divorced.
那你看，如果离婚，有些人在结婚，那小孩子是 all mixed together, so family, so everything is messed up.
When you divorce and remarried, and all the families are mixed up, and children are confused.
家是人类我们社会的一个最基础的地方。
And family is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society.
没有健全的家就没有健全的社会。
Without a healthy family, there will be no healthy society.
如果没有健全的家，那么多破碎的家庭，你看这个罪恶就到处的横行。
If all the families are broken, then the crimes will be overrun.
我们大多数人一生的努力就是要好好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
We try to strive in our life to establish a perfect home.
但是如果家破碎了，那我们美梦也成空了。
But when the family is broken, then our dream is gone.
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有精神的毛病？
Why so many people has mental problems today?
为什么这么多人他们迟迟不结婚，或者是我一辈子我不愿意结婚
？Why there so many people has to get married or decide not to marry at all?
特别今年现在新的一代这年轻人呢、啊，他们都是晚婚，要不然就是不结婚了。
Especially these new young generations, they either delay their marriage or not to marry at all.
为什么这个社会这么多犯罪、这么混乱的一些事情、淫乱的事情呢
？Why there are so much the crime rate so high in this society?
未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青少年他们离家出走
？Why there are so many young people run away from home?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自杀呢？
Why there so many young people commit suicide？
都是因为没有一个温暖一个和谐的家庭。
Because all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 harmonious and a warm home。
今天家庭受到很大的攻击。
Today's families under attack。
我们今天要靠主的恩典来建立一个健壮的一个家庭，一个温暖的家庭。
Today we need to be based on God's love and to establish a sound family。
所以今天美国有个 movement， 我们很感谢神有这样一个运动，就是那个 James Dobson 他所提出的，就是要 focus on the family， 就叫回到家庭里面来。
And thank God there's a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led by James Dobson, and his effort is to come back to the family.
或者说，就要回到主耶稣的面前，回到教会中，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回到我们个人的家中，要负起我们每个人应该负的责任。
And the focus actually is to return to God and to everyone take their responsibility is supposed to take at home.
那么我们怎么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呢？
How do we establish a harmonious family?
我愿意据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0节到32节来跟大家分享，几个重要的因素。
Today I'd like to share several principles based on the verses.Ephesians 4 verses 20-32.
所以你们可以打开圣经，我们今天会大概是 go through 整个这段经文，我们从这里面来谈论怎么样我们来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
Today we'll go through the whole passages and to learn how to establish a sound family.
第一个就是24节那里告诉我们呢，要成为一个新人。
And the first is what it taught us in verse 24, to be a new self.
新人 is a new man. 新人是什么样的？新人是谁呢？
What is a new man or new self?
就是那些靠耶稣基督的宝血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A new man are those who rely on Jesus Christ to become a new person.
新人就是新造的人。
It's a new creation.
因为我们基督教是一个改变生命的一个宗教。
Because Christianity is a religion of renew.
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我们不再跟从前的一样。
When we accept Jesus Christ, when Christ's life comes into us, we are no longer the same ourselves.
当我们接受主的那一刹那，圣灵就住到我们里面来，就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永远的生命。
The moment when we receive Jesus Christ, the Holy Spirit come into us, and we assume a new life.
所以这里在22节、23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脱下旧人，我们要穿上新人。
And so in verse 22 and verse 23, it told us to put off our old selves and to put on a new self.
我们旧人跟主耶稣同钉十字架，已经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
And our old selves are nailed with Jesus on the cross, and we die on the cross with Him.
我们新的人是有神的性情，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我们朝着永生，我们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走天路。
And our new self has the nature of God, and we have a new self, and we walk on the new road and toward the new life.
所以我们有了新的神的生命，新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以后呢，我们二十节告诉我们要学基督。我们要领受他的教。
And so after we become a new self, we should learn after him and accept his teaching.
我们要学习他的真理。
We learn the truth from him.
或者说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要继续在真理上继续造就，而且我们愿意立下心志，愿意照神的真理来行。
And in other words, after we are saved, we should renew ourselves on his teaching on the truth.And become a new creation.
圣经告诉我们，从创世纪告诉我们，第一章26节、27节告诉我们，人是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
And Genesis chapter 1 verse 26 and 27 and taught us that we are created in his image.
但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人的形象受扭曲了。人这个受罪的玷污，所以这个形象是越来越不像样。
But because of sin, our nature, our image was twisted.
所以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堕落的历史。
So the human history is a history of the falling of mankind.
在亚当的里面， 在旧亚当里面，人是越来越不像样的一个历史。
In the old Adams, man become deteriorate.
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But in Christ, we become a new creation.
我们开始过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开始过一个灵性的生活。
We start a new life. We start a new spiritual life.
所以我们呢，原来败坏的这个性情，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慢慢的开始一点点的恢复过来。
So the fallen nature that we had before now is recovered.
恢复那个原来神应该有的，有像他的那个形象的那个样式。
We return to the original image that which the image we should have according to God.
那么世上的世人没有一个人有真正的百分之百神的样式形象。
Actually, there's no one has 100% of God's image in him.
因为罪的缘故。
Because of sin.
我们被污染了。
We are corrupted.
就像石膏像，就是罪，就像硫酸一样扑下去，已经被腐蚀了。
Just like when you pour sulfuric acid onto a statue and then it's corrupt the statue.
只是每一个人那个程度不同而已。
But each person, of course, is different in degree of their corruptness.
但是我们都是罪人。
But we are all sinners.
但是曾经在历史上有一个人，他曾经来到世上，他是完全的神的形象，百分之百形象样式的人。
But there was a man who came to this world. He was 100% of the likeness of God.
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And in Hebrew, chapter 3, verse 1, it said that Jesus is the.
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三节。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好了，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在新约的，在新约的313页。
Hebrews 1 verse 3。
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三节好了。
From verse 1 to verse 3。
好，在313页，在新约。好，我们一起来。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至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He is the true image of God.
And here told us that Jesus is the true image of God.
什么叫 true image？ 我们知道，我们照相的时候，那个像不是真相。
Okay. What is a true image? When you take a picture, photograph, actually the image you see is not the true image.
在地上曾经有一个人，耶稣基督，他就是百分之百跟神一模一样的。这是我们所要模仿、我们效法的对象。
There was a person on this world, Jesus Christ. He was 100% the likeness of God.
因为没有一个人在地上，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过那样圣洁、那样公义、那样良善的生活。
Because there's no one in this world that has had a life like him, such so holy and so righteous.
在世上活过了，只有一个人是从来没有犯过罪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
There's only one person on this world who lived in this world and never commit a sin. That's Jesus Christ.
在四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有很多的那个头衔或者人家叫他名字，但他最喜欢用的名字是哪一个名字？你们知道
？And in the four Gospels, there Jesus was referred to with many different names. But do you know which one he preferred most?
有没有人晓得用哪个名字？人子，我们马弟兄，人子 ，the Son of Man。
The Son of Man is a title that he preferred most。
我在思想为什么他喜欢用这个人子的这个名字
？Do you know why he liked to be called by this name？
他是神自己，但他却愿意跟我们 identify， 他是人子。
He was God himself, but he likes to be identified with us as the Son of Man.
人子代表什么意思呢？
What's the meaning of Son of
Man? 耶稣基督问这些门徒说：“你们说人子是谁？”
And he asked his disciples, Do you think who is the Son of Man?
犹太人对这个人子啊 ，the capital the Son of Man 只有单数了 ，the Son of capital Man 这个大写的 Son 跟 Man， 他们知道是谁。
The Jewish people know who this person, the Son of Man, is referred to.
就是但以理看见的那位人子。
It's the one that Daniel saw in his vision.
那位跟神是一模一样，就是神他自己的那个真相了。那位人子就是耶稣基督。
The one actually that is the true likeness of God and the God Himself. That's the Son of Man.
那神的形象是什么呢
？What is God's likeness?
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像样式，我们提到很多地方，但是呢，没有给我们答案，到底神的形象是什么？是不是样子跟我们一样呢
？And in the Old Testament, there are many places describe God, but there's no description about his image. What does he look like?
神的形象不是说神的样子，我们这个样子是跟我们一样，两个眼睛啊、鼻子啊，是跟我们一模一样。那个我们肉体上是一样那个形态。
The term image really does not refer to what his appearance is.
因为神是不受这些限制的，神是个灵，所以呢，那个形象是灵里头属灵的形象。
But God is a spirit, so he does not have a form, and so the image referred to is the spiritual image.
在圣经里面提到形象，给我们一个最完整的答案，就是在一直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那里，什么是叫做神的形象？
So、
我们看一下。
So the perfect, the complete answers about God's image is described in Ephesians chapter 4, verse 24.
神的形象就是真理的仁义跟圣洁。
And God's image is the truth and righteousness and the holiness.
就是二十四节那里所说的，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像、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
And it's described in Ephesians 4:24, and to put on the new self created to be like God in true righteousness and holiness.
神的形象有三样，一个是有真理、有仁义，还有圣洁。
And God's image is represented by three aspects, that's the truth, the righteousness, and the holiness.
感谢神让我们借着圣灵重塑了我们得救的时候，信靠耶稣的那一刹那开始，我们就从堕落的情况，越来越不像样的情况，能够回转过来，能够越来越朝向神，越像他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
And we thank God that the moment as we receive him, and then we change from a status of corruptness,to a new status.
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越来越成熟的时候，灵性越成熟，我们的爱心、我们仁义、圣洁、真理，我们就越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让人能够越看到基督的形象。
And through the help of Holy Spirit, so the moment we receive Him, and then we become more like Him in the terms of truth, righteousness, and holiness.
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徒是小基督的意思。
What the term Christian means is it means little Christ.
因为一般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不读圣经，他们不了解圣经，也看不见神。那么我们基督徒是代表基督，从身上我们能够看见神的样式，但愿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
And so Christian is a little Christ. So through us, we can manifest in His glory.
换句话说，当我们越像基督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就越回到神的心意里面那个理想的这个家庭的情况。
In other words, when we become a little Christ, and then when we return to Him, and then our family will be more like have a sound family.
能越来越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Become a Christian family.
真正是让主耶稣做主的这样的家庭。
It's a family that Christ is the Lord.
这样我们的家庭才越来越和谐，这是第一样。
So that we can become a more harmonious.
第二样就是我们在二十六节上半部这里讲的，生气却不要犯罪。
And the second point is that it says in Ephesians 4:26, in your anger do not sin.
这里就是我们知道，是的，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生气的。
Yes, sometimes we will be angry.
我们是活在肉体里面，我们有软弱，有时候我们会生气，这很难避免。
Because we are weak, we live in the flesh. Sometimes we will be angry.
但是我们要应该想想，我们生气的时候呢，我们到底生气的动机在哪里
？But sometimes you need to think about when you are angry, what is the motivation that leads to angry?
在生气的时候，这里圣经上警告我们要注意两件事情。
And here, Bible reminds us when we are in anger.And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wo things.
第一个是生气，但是不要犯罪。
And first, that in your anger, do not sin.
什么叫生气不要犯罪呢
？What that really means?
就是说，生气的时候，我们会开始讲一些不该讲的话，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So that means actually, when you're angry, you probably say something you're not supposed to say and do something you're not supposed to do.
我们不可以是生气起来就随便骂人、随便打人。
You cannot just do things unreasonably like scolding people or beat people when you're angry.
那这样我们就犯罪了。
You commit sin that this way.
不是因为说哇，我已经有理由，我应该生气的，但是呢，这不没有给你权利说你生气你就有权利可以犯罪。
And here tells you that you cannot have the excuse that to sin because you're angry.
这句话也告诉我们，我们生气的时候是最容易犯罪的时候。
And also this verse tells us that when you're angry, it's the time that you're most likely to commit sin.
当我们血气上来的时候呢，那再加上魔鬼就在旁边闪火加油，说好啊，生气啊，气死好了，或者是说呢，好啊，讲越难听越好。
And when you are very emotional, it's the time that Satan will stir things up and to encourage you to take a more wrong way.
所以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我们特别要留意，特别要小心。
So when you're angry, be especially careful.
特别在生气的时候，不要做任何的决定，就站在那边不动。不要生气的时候就开始做一些决定，要开始做什么事情。
Especially, you shouldn't make any decision when you are angry.
或者讲说干脆离婚算了。
Or say that we should divorce.
或者是离家出走算了。
Or you can decide to leave the home.
这些都要非常的小心。
You need to be very careful.
第二个，他警告我们不可以含怒到日落。
And the second point is that he warns you do not let the sun go down while you are still angry.
这句话实在是太重要了，而且太宝贵了。
This is very important and precious teaching.
换句话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What is the real true meaning of this verse？
只要我们太阳一下山，就不能再生气了。
God told us that we shouldn't be angry anymore when sun goes down。
神，你看神在算的话，这一日一日的，他叫我们一日进一日的职分。
And God let us or want us to count every day。
他每一天的拦阻一天当就可以了。
And you just take what is today for the day。
神为什么叫我们在日落以后呢，就不要再生气了呢
？Why God tell us that we shouldn't be angry anymore after sun？
我在思想这个问题，我想你们也可以想一些原因出来。
我 have meditated on this point and maybe you can also have some answers too。
第一个，我们知道生气对我们身体没有好处 ，right？
We know that anger is not good for our health。
你一生气的时候，你精神就紧张了。
When you're angry, you're so tense。
那个肠胃开始收缩。
Your digestive system become tense.
而且身体上这个化学这个元素啊，就开始不平衡了。
And also it causes chemical imbalance in your body.
所以神要我们生气的时候要有个限度。
So God teach us that when we are in anger, there should be a limit.
要不然我们晚上是睡不着觉了，那么就影响我们的身体，或者明天没办法上班。
Otherwise, we cannot sleep well, and so we cannot work. Well, the second day.
另外一个就是犹太人算日子啊，跟我们中国人，我们一般人算日子是不一样的。
And the other reason is that the way that the Jewish people counting their days different than the way we count our days.
犹太人算一天的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What time the Jewish people count as the beginning of a day?
他们是从太阳下山日落的时候算一天的开始。
Their way that they count the moment of sundown a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day.
所以犹太人是从黄昏到黄昏这是一天。
So for Jewish people, from dusk to dusk is a day.
所以换句话说，太阳一夏天的话，马上就跨过第二天了。你还在生气的时候，你换句话说，你已经把第一天的生气带到第二天去了。
So when the sun goes down, you start the second day. So when you're still angry, that means you bring your anger to the second day.
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生气的时候，有时候夫妇吵架生气的时候，有时候一气的话，几天就不讲话，或者几个月就不讲话。
Some of the couples. And one day they get angry, they not talk to each other for days or even for months.
所以搞得在家里非常紧张的气氛，就一点实际的这个和谐的气氛。
So the harmony is lost in their family.
在摩西时代，我们就知道，在以色列在四十年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每天神说你们要出去捡玛纳，对不对？你们知道这个故事。
Once the Israelite was wandering the desert, and God told them to collect manna every day.
除了礼拜六可以捡双份，就是说因为礼拜天不能捡玛纳，也没有玛纳，神也没有降玛纳，所以礼拜六你们要捡双份，能够 cover 礼拜六跟礼拜天两天吃的。
Except that on Saturday they need to collect 2 days ration.
其他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你一天只能捡一天的份。
Otherwise, from Monday to Friday, they can each day they can only collect for 1 day's portion.
你们能说，哎呀，我明天挺忙，我懒得睡个懒觉，因为早上起来要去捡，那我就今天就捡两天的好了，我就明天就不用捡。
You cannot do that. That well, I think I'll be busy tomorrow, so and I can get up in the morning. So maybe today I'll pick up two days portions.
但是呢，神的话怎么说？如果你捡两天的话，那天晚上，明天早上起来就臭掉了。
But God has His way that if you pick up the twice a month and the leftover will be spoiled.
除了礼拜六捡的不会臭掉以外。
Except that the double amount that you collect on Saturday.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要算旧账。
So here it teaches us that we shouldn't pay attention to the old accounts.
一天过去了就让它过去旧了。新的一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
Let bygone be bygone. When a new day starts, has a new start.
所以神叫我们说不要生气，太阳一下山就不要生气了。
So God teaches us that don't be angry when sun comes down. Cease your anger.
我们每天接上一次，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人因为 keep track 那个。你要看，那你要结账一次，神要我们每天结账一次，我们对神对人就结账一次，一天我们就把它了结，我们不要把它 carry over 到第二天，到明天。
And God only wants us to keep our count only daily, and when a day is over, don't carry it over to the second day.
如果我们太阳下山的时候还在生气的话，那有什么后果呢？
If the sun comes down, you're still angry. What will be the outcome?
一定有一些不良的后果。
There's a bad consequence.
这里告诉我们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And here tells us don't leave foothold for the devil.
这是在二十七节告诉我们。
As in verse 27.
如果我们太阳下山还在生气的时候呢，那魔鬼就可以攻击我们、诱惑我们、迷惑我们、控告我们。
It left a foothold for the devil to accuse us, to attack us.
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对我们家人大小的伤害。
And that will bring harm to your family members.
如果我们最弱的时候还在生气的话，
If you're still angry when the sun comes down,
就是把这个情意血气的这些种子啊，就把它种下去了。
You put the emotional seeds, your flesh thinking, a desire, to sow them.
就撒在这个心田里面。
To sow them in your heart.
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所讲了，很多东西从过去就一直种下来了，有些是自己种，有些别人种在我们心田里面的，就是影响我们一生、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整个。整个的情绪各方面。
Just like we discussed last week, that many things, events actually is sold in your heart long time ago or continuously, and so it will come up one day.
现在的是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我们上个礼拜也分享过了。我们种什么，我们就收什么。
And what you sow is what you reap.
今天收的是昨天种的，今天种的是明天我们要收。
What you harvest or reap today is what you sow yesterday, and what you sow today will be what you get next day.
如果我们太阳下山的时候还在生气的话，那你就把这个情欲的果子、血气的果子种下去了，那么我们就要收我们种的这个后果。
When the sun comes down, if you're still angry, and then you sow this emotional seed in your heart, and you will pay for the consequence.
圣经说要收败坏的果子。
And that will be a corruptive fruit.
那这样是太不划算了。
So it's not good for you.
还有就是夫妻生气的时候，千万不可以分床睡觉或者分房睡觉。
And when you're angry, husband and wife, when you're angry against each other, don't separate.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To stay in different rooms, this is a dangerous.
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五节，保罗神借着保罗警告我们，他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这个免得给魔鬼 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
And in 1 Corinthians chapter 7, verse 5, Paul has advised us that do not deprive each other except by mutual consent and for a time, so that you may devote yourself to prayer, then come together again, so that Satan will not tempt you because of your lack of your self-control.
夫妇不可以分房，除非有一件事情是例外的，就是两个说我们同意，他说 mutual consent， 一定要两个人同意说 OK， 我们要专心祷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分房间，我要彻夜要进食祷告，要专心跟神 one to one， 跟他为特别事情来祷告。可以。
Husband and wife should not sleep in different rooms and accept that under one condition they both agree that they can devote the time for prayer。
但是完了以后还要再同床，还是回到房间里面来。
But after that they should still stay in the same room。
如果我们日落以后还继续在生气的话，
But if you continue to be angry,
那个暂时的这个损坏，这个 damage 很可能变成永久性的这个祸患。
The temporary damage may become a permanent damage.
我们就可能失去了许多应该有的平安跟喜乐。
We may probably lose some of the peace and the joy that we're supposed to have.
或者是夫妻之间生活在一起的那种甜蜜。
All the love and the warmth that should be shared by husband and wife.
这就像一个弹簧一样的。
Just like a spring.
都有一个限度，你如果拉到不超过一个程度的话，你一说它就回来；但你一拉超过一个程度的话，就回不来了。
There's a limit when you stress the spring to a certain degree, and then one can stick and bounce back. But when it's reached or when pull them over the limit.And then can never come back again.
这个限度，这个叫做弹性的限度。
This elasticity.
所以，同样的，神造我们人，知道我们的本质，他也设了一个无形的限制在那里。
So when God created us, He also set a such a limit which you cannot see.
他设了一个无形的一个界限，让我们来遵守。
And also, there's a boundary there. We should follow.
叫我们不能超过那个界限，超过那个界限就要受亏损。
We shouldn't go over this limit or this boundary, otherwise, it will bring harm.
日落就是神所设下来这个无形的界限。
The time of sun comes down is the boundary God set.
每一次太阳一下山呢，就是神提醒我们说，不要再生气了。
Every time when sun goes down, it's the time when God reminds you that you shouldn't be angry.
如果我们能够守住这个原则，我们一生就是收获无穷。
If we can keep this principle, then it will be benefited our whole life.
家庭也会越来越和谐。
And then your family will become more harmonious.
所以夫妻如果是生气的时候呢，在上床之前一定要和好。
So when husband and wife we are mad at each other, you should reconcile with each other before you go to sleep.
如果我们这点能够做得到的话，那么在我们的儿女的面前会有很美好的见证。
If we can do this, then will be a good testimony in front of our children.
你知道夫妇生气吵架的时候，这小孩子最紧张，没有安全感。
You know when husband and wife when couples argues and which the effect of children is to bring insecurity to children.
但是如果他们知道，哎，太阳一下山，一切都 OK 了。
But if they know that when the sun goes down, everything will be OK.
那么他知道爸妈虽然那个，但是一下山呢，就一切就可以恢复平静。
Even though their parents argue or fight, but when the sun goes down, they will be reconciled, and then they will have a sense of security.
一方面，这个孩子也看到一个很好的见证。有时候我们跌倒，我们软弱，我们生气，但是呢，看到神怎么样。让我们父母我们有软弱，但是在靠着神的话，我们能够 come back。
And also, it is a good testimony to the children to show them that although we are weak and sometimes we stumble, but we can go back to God's word.
也让他们看到神的这个道是非常实际的，非常活生生的彰显在他们面前。
We can God's teaching is very vivid.
第三个就是说，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这是在二十九节这里所说的。
And also, then the third point is that, as described in verse 29, that do not let any unwholesome talk come out of your mouth.
不能造句的话，我们不说。
And do not say unwholesome words which cannot help other people.
不能够荣耀神的话，我们也不说。
which cannot glorify God.
我们要下决心不说脏话。
We should make up our mind not to say any unwholesome word.
也不要说那个咒诅人的话。
And don't say any cursing word.
更不要说一些发誓的话。
And also you should not swear.
在三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嚣闹、毁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And in Ephesians 4:31 it says, "Get rid of all the bitterness, rage, and anger, brawling and slander, along with every form of malice."
所以当我们要讲的时候，生气的时候，要讲话的时候，我们先想一想这句话出去的话。如果我们常讲这些不合理的话，那么这有什么后果呢？三十节告诉我们，不要会叫圣灵，那会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会担忧的。啊，接下来又来了，接下来又要 suffer， 又有后果，两后果。还有我们一切事，我们会给我们的家人，我们说旁边的人会留下一个绊脚石头，让他们。所以我们不仅要做新人，我们要能够得救重生，我们能够成长，能够过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第二个，我们生气的时候不要犯罪，也不要生气的时候不能含怒上去。第三个就是无谓的话语，有一句。第四个就是以死逃避，在三十岁左右，我们都会有错，我们还是会继续有犯错，因为我们都是在这条路上在走。但是我们要彼此接纳，以死的饶恕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真正的彼此的相爱就在这一件事情上能够彰显。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饶恕人的过犯呢？他的圣经的根据是什么呢？就在三十二节下半部分所说的，因为神在基督里面已经饶恕了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饶恕了一切的过患，所以我们没有权利不去饶恕任何人。我们也没有再也没有资格不去饶恕我们对不起我们。在这里告诉我们三十节，我们要以恩情相待。Yeah, 我们要一个温柔的态度，有温柔的话语。现在格林先生第四章第六节那里告诉我们，你们一切言也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哦、像言调和一样，就可以知道怎么样来回答。这个和气的话，就像你一样，很调和，你讲话出来的。耶稣第十五章第一节里怎么说？回答柔和，喜怒消退，言语暴力就触动怒气。如果一方面的话激烈要死，另一方面用以温柔的人看这个心，那根本就激不起来，一下就激不起来。
时我们中国人言语非常的暴力，那就出动怒气，越来火越大，越想越暴力，越想越气，就翻出来了。同学告诉我们要纯洁，怜悯心就是要我们要这个珍惜，我们要延续对方。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家人，也对待我们的人。这样我们的家就越来越和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家和谐吗？你家对那些已经外出的这些孩子，对他们有吸引力吗？就是他们在外面一有放假，他们就希望能够往家跑。今天是这许多家庭出问题，就是这个家对先生这边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有一个合适的家庭，我为你感谢。但是这个和谐，我给大家公布，就是说今天和谐，明天是高二，就是每天每天的挑战。我们要靠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靠圣灵帮助，我们才能做得到。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家里常常失去这个和谐。那么就要反省一下，到底在哪一方面我们违反了圣经的原则？特别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即夫妻之间出问题，爸爸妈妈出问题，那这个家庭也要发生。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靠着神的恩典、圣灵的帮助。能够建立持守这个夫妻之间的诺言，我们一生一世的委身，我们靠神的帮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健壮健全的一个和谐的家庭。一个有爱、有温暖，我们靠我们自己做。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我们慢慢一点一点，神会帮助我们，能够把这样的家庭能够建立起来，能够 build up 这样的一个家庭。千万一定要记得，我想这里面很重要的这一段里面，对我来讲。如果太阳下山的时候，那是你正在生气，或者还在生气，你生气从早上到现在，你赶快提醒我们一声，跑到房间去跪下去。在你的房间里面，你做几件事情？一件事情。如果你想这件事情是对，完全对方的。在几个人想，这是他错，都是我对。当然，每个人都是主观的。不过 ，anyway， 如果你觉得你对的话，那你要求神帮助你做到对。但是，如果是我错的话， 而且我生气的时候，不光是，也许这件事情刚开始你没有做，不过你一生气以后你就犯罪了，你讲就不该讲的话了，就出错了，你还是错了。刚开始没有错，到后来就没错。人最好不要生气，你看生气里面，不要的，生气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没有必要的。生气完就是后悔，而且没有人得胜的两个字，一个人就是错。其实你已经好了，你还是错。所以如果我们有得罪神的话，我们就得胜。还有就是第三个，就是求神帮助我，就叫神帮助。不要再去干那个事情。我们要跟我们自己人，我们不在班级上。所以讲说，今天早上的一场，昨天你一场。你看我们这些人，这个气啊，慢慢消了。你在一起的话，一上。所以生气的时候讲一讲就算了。像生气不是一样，像石头。像日落一样，一天过去，从来不再回来，你永远在那过。好，那我们再来读一遍这个，这个《以弗所书》十章第二节。那我们看能不能把这句话把它背下来。如果背不下来，我讲一个记得回去。下礼拜我们有考试。OK，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六节。好，每个人找到了对。希望这一句话成为我们家庭我们每一个人的座右铭。这个是不容易，我知道我们是学习的。如果没让圣灵管理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继续。但是因为我们是越来越少生气，越来越少，就是、而且越来越。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彼此来提醒。如果你看对方还在生气的时候，看一下他怎么样。我相信这句话，如果我们学到的话，是受益，可能会大大提升。而且是要一生学久，到现在我还没学。这是今天给我们每个人的挑战。我非常相信这一句话，就是整个这一个和谐家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好，让我们一起来读，来读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生气却不怕犯罪，不可安入到日落。好，再来一次，现在可以不用犯了，我们都是 PhD， 或者 candidate， 就是 master 以上。来，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安入到日落。接下来大家都不用犯了，随便看看，看看你们接下来啊，来，先来啊。来， good， 来这边表示上面好，来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还怒到日落，因为这句话它刻在我们的心板里面，于是你常常提醒。最后再讲一次，我现在不看我，对，现在大声一点啊，表示我们的心思。来，一起，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